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在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继续说最后的王爷在涛，就是溥仪的那位叔叔。上回说到了是深宫救火这一章，说的什么呢？就是紫禁城里突然着火了，这溥仪当时麻爪了，怎么办呢？赶紧找人救火，然后呢找自己最信任的在涛，到涛贝勒府一找，在涛不在。靠这打听干嘛去了呢？去这前门外广德楼听戏去了。
嘿，
散戏都已经半夜了，然后溜溜达达回往府中，经过了紫禁城墙边上一看，好家伙，火光冲天，映红了半个北京城，坏了，皇宫里边着火了，这赶紧组织人救火，这经过一宿才把这火给扑灭。结果呢，火扑灭了之后，邀功请赏的也很多，甚至有一外国老太太还过来说呢，你看看我都已经什么样子了，我也来救火了，你要给我钱，哎，邀功请赏的。结果没办法，上回说到呢，花了好几万的茶点费，就等于呢把这些人呢给打点一下。
嗯，
那么这个着火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紫禁城的建福宫，这地方现在也是不开放的啊，但是已经修缮好了，现在不对外开放，而且地儿特别有名儿，就是 N 多年前某央视主持人在自己的微博上爆料，这个地方是改成了一个高档的私人会所。
哦，
后来呢文物局和相关部门开始大力度查，发现确实改成了一个私人会所，把这全给清除了。
嗯
啊，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包括呀，它里边是包括这个静怡轩、延春阁、广生楼、会药楼、吉云楼、碧林馆、这个妙莲花池等等，这一系列的建筑都在这里边。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建筑群。我是有幸什么呢，作为考察或者说是研究吧，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带我进去过，确实装潢的非常的好，而且呢这个建筑是虽说是修旧如旧啊，但是呢是非常崭新的。他所说那个旧呢，就是当年刚建好的时候那个样子。
嗯，
里边可以说是假山呐、池水呀、亭台楼阁呀遍布其中，景色非常的美。另外一个呢，这里边有好多的珍宝
啊，
现在没有了啊，现在没有了。被烧之前是皇家藏珍宝的这么一个库房，里边呢据记载藏着各种什么呢，比如说金佛、金塔啊，金制的法器、藏文的经版。因为咱知道这清朝的皇帝信奉的是藏传佛教，
嗯，
而且宫里边大量的佛像都是铜制鎏金的，或者呢体积小一些的都是纯金的，就藏的都是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清代九位皇上的画像和行乐图。
嗯，
画像咱们见过，行乐图呢可能见的比较少，大家一查会查出来。就比如说这个雍正，对吧，有一个行乐图，带着洋人的卷发，穿着洋人的衣服，拿一三股钢叉上山打虎去。
嘿，
哎，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行乐图。有好多的行乐图以及历代名人的字画，王羲之的、郑板桥的，就各种各种吧。
哇，
还有呢这个古铜器，那古铜器皇宫里边藏的基本就可以上溯到商周时期了，那现在都是文物了。还有古瓷器都是稀世珍宝。而且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边写过，说他16岁那一年呢，他由于这个好奇心的驱使，他就打开过建福宫的一个库房。
嗯，
他的回忆说这个库门呢这封条是非常的厚，因为咱知道清朝以前使那纸质非常的好，
嗯
啊，封条很厚，至少说几十年没被打开过了。说只见屋里边呢都是大箱子，这箱子是摞起来的，摞得多高呢？一直能够捅到天花板，摞的大箱子。然后呢，有那个上边没摞箱子的， 单摆扶搁的。这溥仪过去随便打开了一个，里边全都是珍玩古董。溥仪当时就惊了，因为溥仪是末代皇帝，已经不是盛世了，他也见过好东西，但是他见的好东西绝对没有康乾盛世那好东西那么好。
嗯，
所以溥仪当时也惊了，然后他就去打听说这些箱子是谁的。你猜是谁的？清朝的一位皇上，鼎盛时期的一位皇上。
难道是乾隆的？
就是乾隆的，都是乾隆的珍玩。
哇！
因为乾隆故去之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就下令把父亲生前最喜欢的珍玩全都给收集起来，放在箱子里封存了，并且每个箱子贴上封条。他说，我16岁误打误撞进的这间房是乾隆储藏珍玩的其中一间。
哦，还不是全部。
那全部就基本是不计其数的样子。而且乾隆这个人是特别喜欢珍玩的人，他对艺术的鉴赏能力也可以说是清朝这几个皇帝里边最高的，所以说他的珍玩多，这个不足为奇。这溥仪都惊着了。而且呢，养心殿也是乾隆以前住的地方，那溥仪呢也住在养心殿，他自己在自己的院里溜达呗。他在养心殿后边一间库房就发现了，说什么呢，有好多这个百宝匣。这个百宝匣什么样呢？紫檀木制成的，跟小箱子似的，打开之后是一层一层一层的。
哦，
像什么呢？现在好多姑娘都有首饰匣
啊，首饰盒，
首饰盒里边也是一层一层的，里边是绒面的
啊，对
啊，里边是一格一格一格，对吧？
嗯，
好放这个耳环呢、耳坠啊，它容易分类。他说那跟这个基本是一样的，但是它是纯紫檀木的，一层一层的，每一层是几十个小格子，然后这几层呢，一匣子就几百个。他就发现了这样的这个什么呀，百宝匣。打开之后，其中拿出一层来，这东西不能放大的呀，对吧？肯定是小的。是什么呢？比如金石啊、玉器呀、象牙雕刻呀，还有一些珍玩的手把件啊，等于这些东西。然后呢，底下呢是通着的，通着的就是没有一层一层的，底下还有一个不搁那个隔板的。这层呢比较大，面比较大，放的是名人字画的卷轴。
哇
哦！当时溥仪看到了，在这个养心殿后边的库房就发现了这个，以至于他还发现过什么呢？其实这是大头啊，他还发现过就是乾隆年间乾隆皇上玩的核桃
啊。
哎，几年前北京文玩市场火的时候，好多这商贩呢，都拿这说事儿。溥仪就曾经在养心殿库房里边发现过乾隆玩的核桃，这核桃有历史，有价值。那几年大家想想，一对核桃卖10几万跟玩一样，对不对？就商贩拿这忽悠你。换句话说，在溥仪的眼里，他打开百宝匣，那核桃都算什么呀？砸了吃了吧，这才是真的好东西。
哇，
那核桃那都什么都不算的，只不过是有这么一对而已。就被核桃贩子给煽火得不得了。当然确实这东西是当时他真正看过的，可惜是什么呢？就是这场大火把建福宫一下烧掉了300-400间房子，就可以
哟，太可惜了。
整个这个建筑群呢，有一个历史照片没看到，咱们看有一个，我记得是外国人拍的一个电影叫《末代皇帝》。啊，这《末代皇帝》呢，我记得是有英若诚先生在里边主演啊，他不是演末代皇帝啊，有他。那么这个里边就反映了当时建福宫这场大火，而且他是用什么方法还原的，咱不知道，反正还原了当时这个建福宫被烧之后那片废墟，就整个这一片园林和建筑就全被烧毁了，而且损失是不计其数。说除了延春阁那个全部的收藏毁于这个大火之外，还记载的说广生楼、吉云楼、宁辉楼全部的藏文大藏经，还有数千件大小金佛、金制的法器、无数的名人字画，一夜之间都化为灰烬了。
天哪！
并且呢，说在逃最心疼的是什么呢？有4座钻石顶景泰蓝座的金亭子，当然咱没见过，也没有照片，指着从文字描述一个亭子，咱想一下，顶上那个揪是钻石的，然后呢是景泰蓝的底座，而且呢这个亭子的四周是金子的，说华贵精美无与伦比，而且呢还有数千块的大藏经的经版，还有明朝景泰年间的稀世珍宝，这些东西全毁了。那建福宫呢是历朝历代，就是清朝啊，历代皇帝在这儿储存珍宝最多的地方。所以说这场大火到底造成了多少损失，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官方数据给出来。因为当时确实也清理不出来， 当时呢，内务府为了交差，怎么办呢？就得给溥仪啊一本账。所以当时人戏称呢，就给了溥仪一本糊涂账。就说白了，内务府也不知道大概损失多少，就只能估摸着写。他说呢，大火烧了金佛2665尊，字画1157件，古玩435件，古书几万册。但是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数字远远比真实损失小得多。为什么呢？真实损失到底是多少呢？在后续的清理废墟当中，清理出的那些东西都让人瞠目结舌。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建福宫一场大火烧了无数的珍玩，但是呢，你得清理火灾现场啊，得把废墟清理掉。那么当时呢，说京城一家金店花了多少呢？50万元的价格就买到了这个火场的处理权。
嗯，
因为当时啊，宫里边就是干活的人基本很少了，已经不是盛世了。
嗯，
赋闲的人很多。所以你看，他着火的时候，其实救火也是用的外边的力量，而非是宫里边的救火队。另外一个呢，收拾残局，那花钱吧，你们就竞标吧。啊，他50万，行了，那你来吧。他这金店为什么花宁肯花50万收拾这废墟呢？生意人都不傻，他明白我收拾废墟的结果远远会超过这50万。
哦，
那么这个结果真是不出人所料，金店赚了，而且不是小赚，是大赚了。
嗯。
怎么回事呢？他们就从这个废墟当中，咱知道金子即便被烧坏了，它跟别的东西不会融在一起，它还是金子，只不过它形状变了，一个金佛变成了一个金片，
嗯，
或者一汪金水凝固了。那么他们从这融化的金块金片当中提取出了多少金子呢？17000多两黄金。
哇，
但是那回去提取的啊，你要在紫禁城里边提取的话，皇上一看肯定当时没收了。
嗯，
回去提取出17000多两。最后呢，内务府就把剩下的这些个灰烬呢装在好多麻袋里边，干嘛呢？就分给了内务府的人。什么意思呢？你们拿走，
嗯，
都是废墟，你们拿走，就等于是也帮我们清理了，我们也不要钱了，拿走吧。
嗯，
大家一人领一袋，一人领点往外扛。
嗯，
那么扛出去之后呢，他肯定打开麻袋翻翻里边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嗯，
比方这东西烧坏之后，哎，这红宝石没烧掉，可能落在里头了，他得去找。最后啊，一个内务府当差的告诉在涛说，他呢就领取了几袋这个废墟灰烬，结果回家就开始扒了，扒来扒了去呢，在自己找这个首饰楼去提炼，提炼出什么来了呢？提炼出2座1尺上下的黄金坛城。黄金坛城是藏传佛教的一种，
嗯，
这个宇宙观的象征，1尺多高的一个坛城，2座，这是从废墟里边被给你的灰烬里边去提取的。他把这俩坛城呢，一个舍给了雍和宫，一个施舍给了百林寺。
啊，
这俩都在雍和宫附近，雍和宫的南边就是以前百林寺，现在这个寺院还在，只不过是单位占用，不对外开放了。
嗯
啊，所以这还只是从火灾现场领的几袋灰烬当中就提取出了这些东西，所以当时真正的损失有多么惨重，大家去琢磨吧。
天，
所以说内务府那个账完全是糊涂账。
嗯，
他记载的损失太小太小了。那么这大火呢，烧的溥仪是焦头烂额，当时是龙颜大怒啊，就下令把这个负责看守建福宫的7个太监给我看押起来。因为你们是罪魁祸首啊，你们没有给我看住啊。然后呢，命令这个在涛，就是他的七叔叔，最信任你了，你帮我去调查到底起火原因是什么。首先来说，很蹊跷啊，那天晚上是天气晴朗，风和日丽。
嗯，
人家说这个刮大风的时候容易这个着火，对吧？那天风和日丽，而且呢，建福宫是一直没有人居住，所以就不可能晚上点蜡或点油灯。再一个，当时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煤气管线电线都没有，那就纯是一个古建筑，里边没有任何的明火，这天没有刮风，为什么会着火？这是特别蹊跷的事情。所以呢，当时溥仪也觉得这事儿啊肯定事出有因。而当时呢，他就联想了当时有一个状况，就是宫里边太监啊这个监守自盗是已经非常盛行的一个风气了。
嗯，
而且呢，经常和内务府官员以及守护宫城的这些个军人们、兵丁们勾结，
哦，
倒卖宫里边的这些个珍宝， 太监负责偷，守城的兵丁往外运，卖完之后俩人分赃，就这种现象蔚然成风了。而且根据这个火灾现场的很多人说啊，他们开始闻到的是什么呢？在着火之前，闻到了一股强烈的、浓烈的煤油味儿。那么换句话说，着火之前闻到煤油味儿，人为纵火呀。
对，
溥仪肯定会这么认为啊，一般人也会这么分析啊，对吧？而这场大火，溥仪分析极有可能就是太监监守自盗，特别是在溥仪啊有所察觉的情况下，为了消灭证据，所以放了火。为什么？溥仪要清查家底儿。
嗯，
太监一看坏了，那要是家底儿这账跟这东西对不上，可怎么办？因为他们偷着卖了不少，所以放把大火，等于是毁尸灭迹一样。
嗯，
那么再掏呢，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这失火原因算是大体查明了，但是呢，你只是通过合理的分析，没有抓到一个实证，所以这件事情呢，也只能是不了了之。这在宫廷里边应该说是清末的一件大事儿，也是给中国的文物界造成损失比较大的一个事件。这里边呢，尤其欣慰的什么呢？就是啊，这个建福宫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对吧，在这个文物部门的这个大力的这个推动之下，把它给复建起来了。啊，现在应该说是焕然一新，而且呢，它里边的构件能够使用原始构件的，就使用原始构件。只听说，我没去到过这个现场。
嗯，
听说呢有这种特别的粘合剂，就比方说在大火当中，这个石狮子被烧碎了。
嗯，
啊，它碎了怎么办呢？你要说再雕一个新的石狮子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有可能这东西是新的，就没有文物价值了。那么使用一种特别的粘合剂，人很牢靠，就可以把这个碎的石件给它拼凑在一起，粘在一起，然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就是这个东西还是以前的，而且你看不出任何修复的痕迹。所以现在呢，这个建福宫确实已经是焕然一新了。那么这个大火着过之后，在在涛的印象当中啊，宫廷这个办事呢，历来是拖拖拉拉的，而且从来没有效率可言。唯一的一次例外就是说，这大火着过之后啊，震惊了宫廷内外，所以溥仪一声令下，干嘛呢？两天之内，宫里边近千名太监给我遣散。
嗯，
为什么遣散？因为你们监守自盗，甚至都已经开始敢放火了，我留着你们别说安全保障不了了，不死在你们手里头就算万幸，所以遣散太监。
哦，
这建福宫救火呢，在涛人家是出了大力了，对吧？从此之后啊，这溥仪跟在涛的关系啊就更近了。因为之前其实他跟在涛关系也不错，因为整个这个皇宫里边啊，没人理解溥仪的情况下，在涛可以说是最理解溥仪的，甚至说比他那六叔在巡要强得多，甚至超过了自己亲生父亲在峰。因为在峰也有点懦弱，而且属于那种顽固不化的。那么呢，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更加的信任这个在涛了，并且回想以前说溥仪强烈的想剪掉辫子，结果呢不顾那些个遗老遗少的这个劝诫，自己把辫子给剪了。别人不理解，但是在涛呢底下偷偷的算是理解这个溥仪的做法了。老太妃们痛哭流涕，但在涛干的什么呢？给他从外边请了一个理发匠，就是您的辫子剪了有点寒碜，给你提一个别的发型吧，等于给溥仪设计了一别的发型。
嗯，
并且呢还给他推荐这个杨老师庄士敦进宫教他。那么溥仪呢接触了外面的世界，尤其是西方文化之后，对西方文化比较感兴趣。那在涛呢还适时的送给了溥仪一套洋沙发，一套钢丝床。你想那会儿皇上睡的是西蒙斯，
哎，
跟他这个了解这个外国西方的文化呀很契合，溥仪特别的喜欢。而且呢这个溥仪剪了辫子之后就觉得，我辫子没了再穿这个长袍马褂的话很怪异，而且那东西我觉得穿起来很费劲。
嗯，
所以呢在涛也适时的从外边请了一个洋裁缝，哎，量体裁衣给溥仪做了一套西装。所以这叔侄俩相处的其实一直来说都非常的不错。而且这在涛呢还曾经命人呢到上海给溥仪买了一个大件，现在的东西可能啊很多家都有，钢琴。
哦，
那年代呢别不这个贵不贵单说啊，皇上家花得起这个钱，但是呢皇上弹钢琴这事儿有点意思，买一钢琴供这个溥仪消遣。特别让溥仪感到不一般的是什么呢？就是每次和这个在涛聊天，因为在涛很开明，都能够长一些知识，增长一些个新的见识。 所以说呢，他非常的喜欢跟这个在涛在一起交流啊。那么呢，交流的过程当中，这次建福宫着火了，必然涉及到一个话题，咱分析分析吧，叔叔，这建福宫为什么着火呀？哎，那么叔侄俩到底怎么分析的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好，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教书先生，教这个学生的时候呢，这徒弟里边啊就问了，说这个先生啊，我想问问您，这书里边写大学之道这句话怎么讲？这先生当时不会呀，他也没有真才实学呀，怎么办呢？也不能露馅，装醉啊，说你们真是，你偏得这时候问我，今儿中午正好出去跟朋友喝酒去，我喝在这五迷三道，你问我，你不欺负人吗？对不对？你下回我醒的时候，我给你那个讲讲。其实他没醉，赶等回家之后呢，就问他媳妇儿，说媳妇儿，白天呢我一学生问我说，这个大学里边这大学之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媳妇儿说呀，你没那本事别出去骗钱去，这都不懂啊。大学之道就是说呀，大学这本书里边讲的是哪些个道理。这先生一听，哦，原来这个意思，明白了明白了，心里有谱了。等到第二天心里有底气了，一上学堂啊，别人还没说话，他先说了，你们呢就是无知啊，昨天趁着我喝醉了啊，你问我，你说我说那醉话能当这教学的来说吗？不把你教坏了吗？对吧？今儿个你看先生我没喝酒，所以呢昨天问什么的啊，今儿你们怎么不问了？今天问，今天问。那位学生站起来了，说那个先生问的是这大学之道是什么意思。大学之道啊，就是大学这本书教给你哪些道理。他按照他媳妇儿的话给讲出来了，哎，自己得意洋洋。可是没想到这学生啊接着又问了，说，哦，先生这我知道了，那后边还有一句叫在明明德，先生这怎么讲啊？先生一听，这是新问题，这我哪会呀、啊，但是我不回答吧，这又露馅了，怎么办呢？当时也真有辙，拿手一捂脑门子，哎呀，你还别说，昨儿那酒啊劲儿还真大，今儿又上头了，等我下回醒了，明儿个再告诉你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这个咱说了，在涛作为七叔叔跟这个溥仪呢俩开始分析，说建福宫这样大火找我的蹊跷啊，分析这个原因啊。这个在涛的说了，是这个太监坚守自盗，这就让溥仪啊对太监更加的深恶痛绝了，特别的这个恨太监。而且这个时候他想说，哎呀，这个祖训呢或者老话也说过，说古来太监善者少啊，就当太监的没有几个好人啊，他六根不全了，心里变态了，而且长期当奴才被人压抑着折磨着，这帮人呢早就已经不是什么好人了。而且想起前不久啊听这个庄士敦的建议，专门从这个美国聘请了一摄影师进宫，干嘛呢？庄士敦说呀，你不如把你这个以前的帝王像啊，就你列祖列宗的画像，包括皇上的行乐图呢，咱给它翻拍下来做一个保存，这样岂不更好吗？对吧？直接用照相技术。好，溥仪说这不错。等这个摄影师来了之后呢，就命太监去吧，上库房里头把列祖列宗的画像拿来，包括行乐图。结果发现呢，没拍几张，太监禀报皇上没了。不能啊，这据我所知宫里边留存的先皇的画像很多幅啊，怎么刚拍几张就没了？就发现这事儿不对，找不出来了。气得溥仪当时啊，好家伙，亲自要去这个建福宫。结果到那之后啊，溥仪一找他也没找着，一怒之下溥仪下令给我追查那些画像到底去哪儿了。哎，这一下太监们害怕了，追查下去好多太监都得有连带责任，这可要了命了，怎么办呢？咱干脆连夜放火，咱把证据给毁灭了就完了。所以建福宫着了这场大火，这也是现代史学界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那么仅在1922年一年当中啊，这寿皇殿就丢失了，这还不是建福宫，是其他的一些个宫殿群落。寿皇殿丢了什么？近百斤重的两个金钟丢了，找不着了。宁寿宫丢了什么呢？金器玉器古铜器40多件。玉庆宫以前的皇子的宫殿啊，库房的门锁被砸， 就太监也敢明目张胆的把锁砸了进去偷东西了，甚至乾清宫的后窗户也被人打开过。乾清宫可是中路大殿呢，后窗户被打开过。他还想起来亲自查到太监呢在这个宫里边找那旮旯自己住的那个房间啊，一般来说皇上是不去下人住的地方的，溥仪例外啊，他没事在宫里溜达，他能在宫里骑车他就能溜达，结果发现这帮太监在不当差的时候干嘛呢，私自在自己那个小榻榻里边啊。这个东西啊咱解释一下，榻榻啊，用汉语来说呢就是下人住的低矮的房间，但是满语就叫榻榻，我们去看这个史料也会写到榻榻啊，这东西大家要理解一下。在那个小榻榻里边干嘛呢，私设赌局，一帮太监呢掷骰子耍钱的，然后呢私设大烟馆，一帮太监躺炕上抽大烟呢，好家伙，冒领官款，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发工资，你们部门几个人呢，十个人，按十个人发，一时查这部门五个人，虚报五个，冒领工资干这事儿，徇私舞弊，这个贪污受贿，这一桩一桩的丑闻呢让溥仪当时是怒不可遏呀。就加上这个庄士敦师傅啊，也曾经对这溥仪说我看着这个留着猪尾巴的这帮太监心里就厌恶，因为这庄士敦直言不讳说大清朝留这叫猪尾巴，说看到这帮太监我就厌恶，而且不止一次的跟这个溥仪说什么呀，说现如今这世界呀依然保留着中世纪的太监跟发辫，恐怕世界上就唯独紫禁城才有啊，就这话有点刺激到溥仪了。溥仪是一个怎么说呢，比起其他的皇帝，前任皇帝算是一个对西方的文明或者说这个对于开阔的视野有点渴求的这么一个人，听到别人这么一说有点刺激他了，那岂不说我们很落后吗？所以呢他当时就暗下决心，哎，我不能再这么忍下去了。再加上宫里边这个丢宝的事件是日益严重，让溥仪啊内心是非常的不安，为了整顿这个风纪，同时也为了杀住这宫里边的盗窃之风，溥仪下定决心干嘛呀，立即把宫里边所有太监给我裁撤。溥仪这主意一定呢啊，就在这建宫大火之后十几天，就带着这个在涛的儿子溥嘉坐着小汽车就来到了在封的淳王府。这在封咱知道溥仪的亲爹，他开门见山的跟他父亲就说了，说什么呀，说这个我想啊立即把宫里边太监全都遣散了，还说什么呢，说太监呢现在是狂抽烂赌啊，抽的烟赌博，甚至当着我的面干嘛动刀子打架，
我
早晚这帮人呢由贼就得变成杀人犯，与其让外国老师洋人笑话咱们野蛮，还不如趁早我下令把他们全都赶出宫外。那在封就是溥仪的亲爹呀，一听到溥仪做了这个决定，当时什么反应，吓得一句话说不出来，惊了，你还要怎么着啊，啊，请洋教师是你，配眼镜是你，绞了辫子是你，穿西服是你，现在你还要把太监遣散出宫，你要干嘛呀，哎呦，当时这个在封啊惊得说不出话来了。咱也说在封这性格呢有一些拿不了大主意这么一性格，看到自己的亲生父亲这么懦弱，一听说遣散太监你就手足无措了。所以当时这个末代皇帝溥仪呢觉得又可乐呀是又可气，不得不传令干嘛呢，得了您就甭管了对吧，我让我叔管，把我七叔再掏叫来，哎，当着再掏的面，哎，亲自下了一道旨意干嘛呀，将宫里边太监全部裁撤，立即出宫，一个不留啊。当时这事儿没有不透风的墙，就传到那帮遗老遗少王公大臣耳朵里了。这帮人来了之后干嘛呀，还是哭天抢地呀，跟以前一样啊，就劝阻皇上祖制不可改呀，就开始劝这个溥仪。然而这个时候溥仪决心已定，你劝我没用了，甚至呢溥仪都急了啊，当着面骂这帮大臣说，如果宫里边再发生第二次大火，我问问你们，这帮太监他敢烧建福宫，保不齐下回敢烧我的养心殿，下回再着火谁负责。这下这帮一老一少没得说了，对呀，这帮太监胆现在是够肥的，他敢烧皇宫了，哎呀，所以说那就没辙了，那就依了皇上，那就裁撤吧。好，裁撤，立即裁撤，永不录用，不许再回来了。一说这圣旨下了，没人敢反对了。接着呢溥仪啊 这个让在涛进宫干嘛呢？把这事情告诉众位老太妃，毕竟先皇的媳妇们还活着呢，这事儿得告诉他们呀，把这个从头到尾怎么回事原委给说明了。老太妃是极力反对啊，他们为什么极力反对呢？因为第一个又得说你不能改组织啊，第二一个这帮老太妃呀、啊、迂腐不堪，每天的生活就指望这帮太监伺候着呢。
嗯，
那等于把他们裁撤了，就好比身边服务员一个都没有了，他们生活不便呢，他肯定不能同意呀、啊。但是呢，一看溥仪这个态度，知道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呀。然后呢，就跟这个在涛说：“你跟这溥仪好好说说，能不能留下俩？毕竟老太妃这帮老太太呀，要人伺候着。”那么在涛回来禀报溥仪，溥仪说：“行吧，咱们就法外开恩，给老太妃身边留了170多个太监伺候这帮老太妃，剩下700-800一律遣散，这帮太监可就出宫了。”那么太监出宫可不能白出宫，为什么呀？人家六根不全，把自个儿都淹了，进宫为了伺候皇上，结果一场大火。当然这里边有当过贼的，那也有没当过贼吃挂唠的，那太监肯定也得起来反抗。那么这时候溥仪应该怎么对待这帮被裁撤的太监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了建福宫一场大火之后，溥仪下令裁撤所有太监，那么报告到老太妃那儿，这帮老太太说了，我们生活起居得有人伺候着呀、
嗯、
所以法外开恩，留了170多个，剩下700-800全部遣散。这太监出宫是一大事儿啊，为什么呀？这帮太监当时阉了自己六根不全，就是为了进宫伺候皇上家的人呢。现在您不要我们了，我们还会点什么呀？我们得活下去呀。所以这一下呢，太监就准备可就闹事儿了。哎，那么咱接着说说，这溥仪下旨之后啊，他也知道自己啊今非昔比，我是溥仪啊，我不是乾隆啊，我也不是康熙啊，已经是末世了。这帮奴才敢在我宫里边放火，保不齐他就敢干别的事儿。所以当时这溥仪啊也有点肝颤，都没敢回宫。咱说了，他去淳王府，自己亲爹那儿，就是什刹海北岸的淳王府，去这商量这个事儿，把圣旨发下来，没敢立即回宫。怕什么呀？就怕这被裁撤的太监呢堵着宫门口跟他拼命
啊。
溥仪也怕这个，所以当天呢吃完了晚饭之后，宫里边太监呢就集中到了乾清门以里，就是这个广场这儿，然后呢听到了一个消息。哎呀，这个消息对他们来说是五雷轰顶，断绝后路的一个消息啊！即日起立即出宫，永不录用。一下这帮太监咔炸了窝了。就当时你就看这乾清宫广场这儿一片鬼哭狼嚎啊，那个惨样就甭说了。确实啊，我后边该怎么办呢？自己这么一个身子，对吧？他们啊，多数来说啊，这帮太监都是来自贫苦的农村，家里边是没钱了。一般家里有钱的，谁会说挺好一男孩给他阉了当太监？都是家里穷，指望这个孩子改善家里生活呢？这一下得了，自己都没饭辙了。然后呢，平时这帮太监跟家里联系很少。最惨的是什么呢？打你阉割之后死了就不能入祖坟了，你没脸见祖宗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哎呦，几个小时之内下令通通的离开紫禁城。这帮太监琢磨说，即便是遣散我们，你提前通知啊，对吧？
对，
你按照劳动法你提前一个月说呀。当然当时大清朝没有劳动法、啊、你提前一个月说，我好找我下家啊。
嗯，
当时几个小时以后立即出宫。哎呦，我去哪儿去呀？所以呢，为了避免这个矛盾升级呀、啊、说当时内务府筹措了一笔款项，就每个人呢稍微发点钱，就算是遣散费了，让这无家可归的太监呢暂时的你们就出了紫禁城后门。去哪儿啊？就是咱说的地安门雁翅楼，现在中国书店24小时营业在那儿。哎、嗯、你们去那儿吧，那也是以前啊就是守卫皇城的这个兵丁人家扎营的地方。哎，你们就住在那儿得了。所以当时据老街坊回忆啊，就住在什刹海边上的老街坊啊说，我们那小时候啊还见到过有那么零星的太监。干嘛呢？夏天的时候就把炉子搬到那雁翅楼的那个房檐底下，在墙根底下生火做饭，然后晚上呢就睡在这个雁翅楼里头。哎，那么有家的能回的您就归乡， 没家的呢，你就暂且住在燕翅楼，一分钱不收，算是你们太监集体宿舍。那么最初的一段日子呀，这在涛啊是费心费力呀，忙的是手脚不停。为了紫禁城的正常运转呢，他就请这内务府派来一些官员，还有几十名护军，除了看守各处的宫殿呢，还得替这老太监们呢，就是以前的太监们呢，你得当差呀，对吧？那太监没了，那这帮皇族他还得让人伺候着呀。这一点咱不夸张的说，溥仪在自己的这个书里边就写过呀，他在监狱里接受改造的时候，刚开始啊，把他跟他们家的族人关在一起，就跟他兄弟们关在一起。后来这监狱的咱说的这个管理人员发现，哎，早上起来有人给溥仪梳头，有人给溥仪穿袜子，有人给他穿裤子。这监狱管理人员一看，不行啊，这哪儿监狱啊，这铁栅栏里边这是一小朝廷啊，
嗯，
哎，不行，你们以后分开，溥仪单住，给溥仪分到别的号房里一条去了。结果发现溥仪什么呀，拿指引刀绞指甲能把手绞破了。
破
溥仪自己啊，原文自己写的白纸黑字，我觉得我是个大废物，他什么都不会干，
哦，
从小吃饭都得人喂，甚至这种状况。所以你说太监遣散了还得有人伺候他们，
嗯，
所以呢这个在涛找了几十名护军来当差替太监伺候这帮人。可是几十个人你根本不够啊，你遣散了七八百太监，你招了几十个护军一点都不够。所以刚开始呢是杂乱无章啊，连这个溥仪吃饭的时候啊摆桌子都没人摆。这在涛呢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溥家临时的进宫帮忙。哎，帮忙干嘛呀，伺候溥仪吃饭，给他摆桌子。所以当时那段时间呢是闹了不少的笑话。那为了这溥仪的安全起见呢，说这个在涛啊召集了全体的王公，每天呢分两班，就自个儿家人呗，对吧，
嗯，
自个儿家人咱自己力所能及干点，每天分两班轮流在宫里边住宿。为什么呢？一来是为了呀伺候这个溥仪，二来一个干嘛呀，壮胆儿，
哦，
你大家想一想，七八百太监出去了，紫禁城几位，就皇上这家几口子人住紫禁城，晚上他也慎得慌。
对，
所以呢晚上还有谁，就在涛这儿子溥家也在这当班。这个在涛呢特意给儿子配了一把手枪，你拿着防身，给你壮胆。经过了一个多月的忙活，陆续的又招了好些人，整个的生活啊才算是慢慢的井井有条。原来以为啊说太监没了，这宫里边呢就没人该偷盗了吧，
嗯，
没想到1924年春天，这溥仪放在养心殿的一颗大钻石转眼没了。
嗯，
皇上在皇宫里边历来都是甭管多么珍贵的宝物，我玩完了就放桌子上就走了，谁敢偷。
嗯，
末世不一样了，您转脸走了，对不起，这宝石也走了，
哦，
嘿，找不着了。紧接着说这个库房，包括这个御膳房、四职库，咱解释一下，内库啊不是说咱穿的内裤啊，是宫廷大内的库房，给皇上家存珍玩的，
嗯，
然后呢御膳房，御膳房里边有什么呢，当然食材不说了啊，什么这个熊掌啊、燕窝呀，这鱼翅啊、海参呢，这都不说了，还有什么各种的器皿呢，皇上吃饭那碗搁到现在的古玩市场那都是个东西，
哦，
也有人往外顺。四职库是干嘛的呢？四职库是专门给皇上存衣服的地方。
嗯，
皇上上朝的那些个行服啊、这绒服啊、便服啊、长服啊，存衣服的地方，这都是上好的丝织绣品呐，啊，就这些个地方也丢失了好多的东西。所以说太监遣散了，但是没有刹住宫廷里边这盗窃的风气啊。只不过呢以前是太监监守自盗，现在是这帮护军监守自盗。而这个溥仪呢把太监呢可以看作是什么呢，可以随意处置的奴才，也引起了太监非常大的怨恨。这在涛啊对于遣散太监呢也是十分的同情，知道这帮人也不容易，离开皇宫举目无亲的，又没有其他的技能，只能流落街头，很多太监呢就当了乞丐了。甚至那会儿呢有的太监有先见之明，在宫里干嘛呢，我有能力的时候啊，就跟现在买的养老保险似的，我找一个庙，我把这钱呢投资给这个庙，然后等我老了之后呢，我可以去这庙里边去养老。所以当时北京有一部分的庙啊，它是完全是太监养老院的一种性质。 但是你本身进宫当差就是小太监，你就没有存款，你出宫之后就无处投奔，最后只能是冻饿而死，要不然呢就是在街头当一个乞丐。那在涛也非常的心疼可怜这些太监，甚至于溥仪当时发现了身边有的这个太监呢，不是被遣散的，留在宫里的，但是不堪其辱逃跑了，写信告诉在涛，把这个太监给我逮回来。在涛什么反应呢？在涛就是啊，支支吾吾，能者就者，最后把这事情啊给不了了之。换句话说呢，他也是有意的去护着这个太监。哎，今儿咱说的这个建福宫着火之后遣散太监，发现太监有偷盗的行为。那么更奇怪的是啊，偷盗宫里边的宝物的不光是太监和护军，甚至皇帝本人，你是皇宫的主人呢，他也沦落到了偷窃皇宫宝物的地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下次再给您接着讲。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时间你慢点，世界又大一岁，叫我怎么能不急，青春已逃离，这么多年你总说见面没变，可照片却记下了少年容颜，没变的是我的这片痴心，变了的是这片光阴。12年青春一去不返，也遇见过让我伤心的人，这世界还是这个世界，可原来你我早已不在。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这时光摇啊摇啊，这时间转啊转啊。是